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旧约传道书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Old Testament Ecclesiastes chapter 7 verse 19 to 22。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七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是神的话。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继续运行在你的教会中，你的儿女中，特别是用你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概括了传道书第七章十五到二十七节带给我们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要我们在上帝主权大能的掌管下，在上帝的命定的不变的旨意之下，去查考上帝的旨意，按着上帝的心意行事，按着上帝旨意的心事，按着上帝的旨意行事，就不是按着人的旨意去行事。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事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敬畏神，走神的道路。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人的智慧不能使人称义。人的智慧不能使人称义。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给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我们要看智慧的大能， The power of wisdom。 我们要看第一个就是智慧的大能。第二个，我们要看没有一个义人，人的智慧不能使人称义。没有一个义人， There is no righteous man。还有我们看到说人的智慧不能使人称义， Justification does not buy human wisdom。 最后我们要看一个，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义，真正的智慧， True wisdom， 真正的义， True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首先我们来看智慧的大能。第一个，我们要看智慧的大能。圣经在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智慧使智慧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我们学习了这么久的传道书，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是圣经中的智慧书卷啊，智慧书卷 Wisdom Book。传道书的作者更是一个追求崇尚智慧，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得到智慧就像得到了人生的至宝啊！得到智慧就像得到了人生的至宝啊！就像得到了这个 precious treasure， 得到智慧就如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得 得到智慧就像找到了人生生活的一个正确道路啊，就像找到了一个这个你这个一生走的这个正确的这个 righteous 这个 pathway 上，就如箴言啊，就如箴言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说，十一节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那个智慧比珍珠还要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和智慧比较。十二节说，我智慧以灵为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还可以寻到这个我们居住灵魂居住的居所，还可以得到那个知识和谋略，生活的智慧。又如箴言十六章十六节说，得智慧胜是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啊，这都是智慧书告诉我们的，得智慧比得金子还好，比得银子还好。我们知道约伯记同样是智慧书卷二十八章十八节说，山谷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啊，珊瑚水晶啊都不如那个智慧的价值，智慧的价值胜过那个珍珠。十九节说，古时的红碧溪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与较量。古时的这个红碧溪，其实这个在宝石里面啊，碧溪是指很大一个范围的，它是有很大一个范围，就是很大一个色彩范围，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其实这些都叫碧溪。那这里讲到碧溪是红宝石，就说古石是指什么呢？埃及的红宝石都比不上那个，都没有智慧那么珍贵，金晶也没有那个这个 pure gold 都没有这个智慧有价值。还有我们刚刚学完的传道书的经文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什么呢？智慧和产业并好，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啊，那个智慧比那个 property 还要好，因为智慧庇护人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啊，智慧还可以，这里讲到 save life， 他说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啊， wisdom benefit。 可是传道书的作者，无论是他人生竭力追求的智慧，还是他人生反复的经历论证，都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反的结论。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很多都是相反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学习过的第一章十三到十八节这样说的，他说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啊！我们之前讲过，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最有智慧的君王，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所经历的智慧和知识的事啊，所罗门他的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所有的人。他说我又专心明察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所罗门说智慧、愚昧、狂妄都是一样的，到最后都是捕风，像风一样没有了。十八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啊。 知识多了还会忧烦。你去看那个流浪汉，他从来不忧烦的，忧烦的都是那些知识分子。我们再看第二章，我们学过的十四节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无论是智慧人的这个光在光明的里面行，还是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这两个人都会遇到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十五节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他将来遇见的和那个愚昧人遇见的都一样，都走向死亡，都是虚空。在二十节二十节又接着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我们都得绝望。二十一节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人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一个人辛勤用一生的智慧劳碌灵巧得来了这一切，却留给那些从来都不劳碌的人享用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的一切好一点，可能你的子孙享用了，差一点可能被送到哪里去拍卖了，或者说 wherever。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都是虚空，是祸患。上次我们之前讲过说，你给子女留的越多，将来留下的祸患越多，他们打架打得更凶。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前面不讲到那个智慧这么好，后面又讲到这些智慧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呢？因为传道书特别强调了一个条件，就是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在属地中，在属地的人生中很难找到真正的智慧。即便如此，传道书的作者仍旧不甘心，仍旧要寻求智慧给人生的益处。传道者再次告诉我们他人生经历的一个智慧的大能的事情。十九节说，智慧使智慧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那个时代什么叫官长。官长，城里的官长就是那个城市里的统治者，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城市里的 mayor， 对吧？那么统治者他肩负着两个重要的职责，一个是审判官啊，那时候他们是城里的这个审判官是 judge。第二个就是保护这个城市啊 ，protect the city。可见这样的人是不得了的啊！就像我们今天你不管这个费城怎么左吧，当市长也是够有能力的吧？那个时候的官长要懂得神的律法啊。你要得按照神的律法来秉公执法，对不对？实行这个审判。第二个，你还要有能力保护你所治理的城邦。那个时候可能一个城里就一个官长，可以说是有智慧有能力的人。然而传道者在这里借用官长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智慧的大能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比较，就是智慧使有智慧的人 比城里的十个官长还有能力。我们刚才讲了，城里的一个官长就有能力管理治理一个城邦，这里说智慧使智慧人比十个官长还要有能力，可见智慧有多大的能力呢？其实这里是一个比喻，不一定就是十个官长，因为在圣经里的十代表着完全啊，代表着完全的能力。换句话说，智慧的大能是有着极大的能力啊，甚至是有着全然的大能。那么即便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让传道者想不通的，想不通什么呢？这样的智慧也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你说智慧这么有能力，比十个官长城里的官长还有能力，但是智慧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不能帮助人，这样的能力也不能帮助人找到那个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没有一个义人，人的智慧不能使人称义。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追求智慧，追求智慧的大能？为什么有了人的智慧和大能，仍旧找不到全然人生的道路和生活的方向呢？有了人的智慧，仍旧困惑的传道者不明白人生是为什么，仍旧困惑这个传道者。所以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哇，这个是困惑传道者的，让他最困惑的就是人的智慧解决不了人生的一个难题，就是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就是说，传道者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一个义人，但是他怎么都找不到。哪怕能找到一个义人去效仿，不就是找到人生智慧道路的捷径了吗？其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上次回中国看到那个车站也好，机场也好，哇，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书。你们猜最畅销的书是什么吗？都是什么人生的智慧啦，什么什么人得这个怎么样得到了百万财富啦，都是中国那些名人啊，商人，哇，全是那些书。那大家为什么去买？大家不就是想从他们的人生道路里找到一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捷径吗？可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找不到。那么传道书他找的这个范围，他是从什么范围里面找呢？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去找智慧，你不会说我全世界的书都拿来找吧，你首先要缩小一个范围。传道书的作者他是在那个精华的人生里面寻找啊，在那个精英中寻找，就是从那些时常行善的人中寻找。为什么要从时常行善的人中寻找呢？我们从旧约圣经从很多中知道说，因为只有智慧人才会常常行善啊，因为行善跟智慧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从这些智慧人的身上找不到一个真正行走在义路上的人，或者说走在正确人生道路上的人连一个都找不到。在智慧人中，在时常行善的人中找不到一个义人。 那么另外传道者的一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啊 the sin。 即便是人行善，即便是人有智慧，可是人仍旧犯罪。不管你是有智慧的还是行善的，人都没办法躲过一个人仍然会犯罪。传道者找不到一个不犯罪的义人，也就是说找不到一个不犯罪的义人可以效法他的人生。所以最后传道者得出的结论就是，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There is no one, no righteousness one。 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接着传道者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他的考察为什么有根有据。21节和22节这样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22节说，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传道者再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主人和仆人之间发生在有关言语方面的一些事情。主人在那个时代啊，就是高贵的人啊，就是有智慧的人，是有那个尊贵地位的人啊，那个是主人。而他的仆人呢，仆人也就是他的奴隶啊，就是按我们过去的话就是奴隶，可以说是那个地位极其卑下的人。那个时代的奴隶就是主人的什么所属品啊，就是主人所拥有的一个所属品。可是传道者首先安慰劝勉那个主人说，人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啊，就像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然后我们再说那个结果。这里就像那个传道者给那个主人打个预防针，给那个主人有点承受力，意思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啊，你要有承受力，你不要感到惊讶。然后接着说，恐怕你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哇，怎么这个仆人敢在主人的背后咒诅他？这可能是主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自己的奴仆，我的所属品，他怎么敢咒诅我？他可以在我主人面前没有什么尊严地位，怎么竟敢在背后还咒诅主人呢？传道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卑微的仆人身上，那么紧接着他转向了那个尊贵的有智慧的主人身上，来警戒那个主人说，说什么呢？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有时候我们会说啊，那个人没修养，那个人没文化，那个人没知识，所以才什么什么。按理来说，仆人那个卑贱的人，没有智慧，没有学问啊，那个奴隶在背后会咒诅人，情有可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大学里面工作，在美国最高等的学府啊，如果在宾大工作，你看那个教授如果说一句脏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这个地方怎么还会有这种人呢？啊？我想那个教授可能也没面子啊，这不有损我的这个尊贵地位吗？可 是这里讲到这个尊贵的、有地位的、有智慧、有教养的主人，也常常的犯罪，就是在背后也咒诅别人，不仅是咒诅，而且是常常的咒诅别人。传道者告诉主人说，我不是在与你争辩，你自己心里想你就知道了，有没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对不对？传道者给我们举的一个人生中常见的一个事实，这里面论述的不是一个那个抢劫盗窃杀人放火的那个大罪，而是一个看似轻微的口头上的犯罪，或在人与人的言语上的过失。那么即便是在言语上、口舌上，我们看到无论是那个卑微低下的、没有智慧、没有教养的奴隶，还是那个尊贵高尚、有智慧、有教养的主人，都不能避免犯任何的小罪，舌头上的罪，连这么小的罪都不能够避免犯，更何况大罪呢？传道者要启示给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simple answer， 就是人人都是罪人， everyone is sinner， 没有一个行善不犯罪的艺人，连一个都没有。还有传道者让我们看到说，人的智慧不能除去人的罪。你再是大学的教授，你再有修养，你还是不能除掉你的罪。而且那个人时常行善也不能除掉你的罪。你今天即使去看那些架桥铺路啊，福利捐赠，仍然不能除掉他的罪。再者，人的智慧有再大的能力，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大的能力，人的智慧不能使人成为义。什么是不能使人成为义呢？你的 wisdom 不能使你变成一个 righteous man。那么按照我们基督徒，我们按照圣经，我们经常知道的，就是人的智慧 the human wisdom 不能拯救自己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你自己那个 wisdom 不能使你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人的智慧也不能够拯救自己。其实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你去看今天那个犯罪哈，其实那个没有智慧的那些人犯的罪都是很愚蠢的罪，你去看那些犯大罪的都是那些高智商的、有智慧的。人的智慧它不能够使你的罪变得没有罪，人的罪不能拯救自己脱离罪恶的捆绑，人的罪而人的智慧也不能给你带来那个 saving grace， 不能给你带来 salvation。 第三个，我来看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义。传道书启示我们，人的智慧能力再大，甚至超过那个城里十个官长的那个能力，还有那个一个人再行善也不能不犯罪。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或者说如何得到真正的智慧呢？ What is true wisdom？或者说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智慧呢？ 第二个，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正的义，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义呢？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如何得到真正的智慧。圣经启示我们智慧书、传道书啊，就是要启示我们日光之下的智慧。所谓日光之下的智慧，就是人的智慧 human wisdom。 人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有的人可能一听，那人的智慧怎么还不叫智慧呢？那你说的是什么智慧呢？我们说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日光之下，不是来自那个有罪有限的人。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日光之下，也不是来自我们有罪有限的人，乃是来自日光之上 above the sun， 而是来自那个永恒无限真理的上帝。真正的智慧是来自那个日光之上永恒无限真理的上帝。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智慧，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智慧。 God's wisdom is true wisdom， 唯有上帝的智慧是智慧的源泉， The source of wisdom， 唯有上帝的智慧是智慧的本体。上帝就是智慧。我们来看看智慧书约伯记二十八章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节说，智慧从何处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啊？约伯问我们，他说，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遮蔽。这里告诉我们，智慧它会向我们隐藏遮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闻其名。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神明白智慧的道路在哪里，神晓得智慧的所在。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只有上帝他可以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二十五节说，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哪个科学家或哪个有能力的给风定重量呢？我们今天科学再发达，我们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啊，给风定重量，又度量注水。我们都 不用说，你去告诉我太平洋有多少水，你能讲明白吗？可能我们随便找一个湖泊，你也告诉不了我有多少重量的水。那是上帝的，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哇，那个雷电怎么闪你怎么知道呢？哎，他往那边闪，有人给他定啊，上帝。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诉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上帝是真正的智慧，上帝是智慧的泉源。所以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上帝是智慧的本体，他可以鉴察直到地极， 遍观普天之下。上帝是智慧的本体全源，就是说上帝是一切真理智慧的标准。上帝是智慧的标准，是上帝界定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啊，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是上帝界定了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它是标准。所以我们人没有这个标准的，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上帝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是上帝来界定。那我们说上帝靠什么标准来界定呢？上帝靠什么标准来界定呢？就是他在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真理的话语来界定的。啊，我们怎么样知道有智慧呢？我们知道何为罪吗？你只有来到上帝的律法面前，你才知道何为罪。你只有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你才知道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同样的，上帝按着他话语为我们界定了什么是智慧的人生，什么是愚昧的人生。所以当你按着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的真理智慧去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智慧人，你就是一个聪明人。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你要想寻找智慧吗？你要想成为智慧人，聪明吗？聪明人吗？你就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因为它就是智慧的本体，它就是智慧的标准。那么当我们偏离了，当我们没有按着上帝的智慧，上帝真理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人呢？就是愚昧人。因为这是上帝定的啊！看上去我们今天仍然有智慧，甚至你是大学的教授，但是你因为偏离了上帝的智慧，所以你仍就是愚昧人。那么我们说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呢？圣经中反复的给我们强调了一点，告诉我们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主就是智慧。 Fear to God， 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聪明。那什么是敬畏神呢？就是一个人你要认识神，认识神 ，knowing God， 啊 ，knowing God 不是说我知道有一位神，啊，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上的知道。之前我们讲过很多 ，knowing God 就是 knowing God's attributes， 你要知道认识上帝一切的属性。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大能无限，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在耶稣基督里赐下一切人生的丰富和智慧，那才叫认识神，那个才叫真正认识日光之上的智慧。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那么雅各书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晰的比较，我们来看雅各书三章啊 ，James Chapter Three， 第三章的九节往下这样说，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的、为父的，我们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造的人。”这里讲到我们人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即便是那些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一边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舌头在敬拜赞美神，我们回过头又用我们的嘴在咒诅那些按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咒骂我们的配偶、儿女、亲属，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弟兄姊妹，你们去山里面旅行，你去喝水，你能从那个一个水沟里泉里面喝出又这个水一会儿甜一会儿苦吗？他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雅各在这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这里是驴唇不对马嘴两样事情。他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就当在智慧和温柔上显出善行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智慧跟良善连接在一起。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是有人有智慧有见识，如果你是个智慧人，那你应该做出什么来呢？做出愚昧来吗？就像无花果树上结橄榄吗？还是无花果树上结无花果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若是有智慧有见识，那么你就应该在智慧上有善行，显出善行来，显出那个果子来，那才叫表里合一啊。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和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我们说真理的对面就是谎言，你一边在撒谎啊，一边在苦毒纷争，你说我还有真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他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各样的坏事啊。 That's true， 这才是合一的。那么雅各书在十七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刚才都讲那个地下的事，现在告诉我们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唯独从那个上头 above the sun， 从那里来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也就是说，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清洁、和平、温柔、良善、怜悯 mercy 和义的果子，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是上帝的那个义，上帝的和平使我们和平和结出义果来。那么我们看了智慧，下面我们看，那什么是真正的义？或者说什么是义人呢？那人又如何得到义，成为义人呢？传道书也好，罗马书也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传道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说，那个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找不到。罗马书在第三章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的第三章前面都是给我们比较了，什么犹太人呐、希腊人呐、外邦人呐，比较了他们好多好多的智慧和优点，又讲到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罪，从犹太人里、希腊人里、外邦人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找到。所以他给我们一个结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连一个人都不要寻求神。所以上一次我们在分享时候讲到，你知道你觉得人生中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吗？最大的神迹就是那个不要神的义人，不要神的罪人认识神。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人寻求神。你看看我们过去当中，我们哪个人说我没事了到教会去找上帝认识上帝？没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我要认识上帝，我从来没想到说我要去寻求神。我在不信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最反感的就是基督徒让我到教会来。我宁可出去玩也不来教会。他们说来吧来吧，我们那儿有好吃的，吃的也不去。没有一个人寻求神。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那你说今天不是那有那个架桥铺路的慈善事业的吗？是，那是在人看来是善，在上帝那里看都是破烂不堪的义。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真正行善的，没有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能靠自己的义成为义，人也不能靠自己行的善成义，也不能靠自己的智慧成义。根本上说，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成为义。罪人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成义，罪人也不是靠自己的行善成义。那么你说罪人靠什么成义呢？你讲了这么多都不能成义，那是靠什么成义？成义呢？罪人唯有靠耶稣基督成就的义归算给罪人，才能使罪人称为义。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中只告诉我们一个办法。你看所罗门在我们下次讲道中还要讲到义，还要讲到找不到义人。所罗门就是要去挖掘，挖掘你们人认为的各样的方法，给你挖掘挖掘挖掘挖掘，到最后都找不到义。那你说我没盼望了，绝望了，那真正的义在哪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那位真正的义者基督，他能够使你成为义。所以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义？什么是真正的义者？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义就是基督的义。 The righteous from Christ。那么只有一位义者，只有一个义人，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义人，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罪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义，然后耶稣把他成就的那个 righteousness 他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他算给你，你这样的罪人才被称为义啊，称为义。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不行，只有那个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个义算给了你，你才被称为义。所以说这是唯一的道路，或者说罪人唯一得到救赎的道路，就是在基督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我们都是血气的人啊， 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就是我们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这些在血气中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说哎，我对啊，我那个我都遵守交通规则呀，我也不偷不抢啊，对不对？就像我之前举个例子，你不能每次停这个在 stop sign 停车了，在红绿灯那儿停车了，然后你告诉警察说哎，警察你应该给我1000块钱奖金，你看我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奖励我呢？警察会说那是你的本分，你如果今天闯了红灯，我要罚你款，而不是给你钱。所以我们每个人做了都是你当做的，你做了你就是你当做的，你还有什么功劳呢？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些做的东西拿到上帝面前说，你看你看我做的多好啊啊！你应该给我救恩呢、啊。而且传道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闯了那个 traffic 那个闯了红灯，就是你那个 broken 了那个 traffic law， 对不对？你喝了酒驾车，你就得那个上法庭坐牢。所以那个律法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那个 sinner， 我们是经常会那个 broken the law。所以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公义圣洁面前，没有一个义人。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上帝的义在哪里显出来呢？就是在他的律法，在他话语上，然后就是神的义。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怎么样呢？他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上帝的义怎么成为我们的义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就把这个义加到了你的身上。就像我们今天脸上有一个斑点，你一化妆以后把它涂掉了，哎，别人看着哎没那个斑点了，是因为那个基督的义把你给遮盖起来了，哎，看上去挺好。不是你自己，你自己除非做手术把那个拿掉，对不对？拿掉以后可能还有个斑痕，过一段又色素沉着又出来了。所以说是基督的加给我们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怎么得到了义了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God's graceMercy 白白的给了你，作为礼物给了你，你什么都没做，得到了这个白白的救恩。那么这个救恩上帝付出了代价。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你没付代价，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付出了代价，是耶稣为你做了挽回祭。那么上帝让我们借着信就是 through the faith。 那有人说借着信我也信了，借着信的信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要什么呢？这里说要显明上帝的义， 显明上帝是那个 righteous one。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是上帝忍耐我们，忍耐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承担了罪，付上了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才在他面前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二十六节说，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义显明了，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上帝的义，让我们能够因信着耶稣基督成为义人，这是唯一的拯救办法。即使这样，哪里能有夸口的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哪个人在上帝面前夸口？哦，上帝啊，我很有智慧，你看我都读到 MD PhD 了啊，所以你拣选我吧。你看我今天奉献了那么多，我今天帮助了那么多，所以你拯救了我，是这样的吗？圣经告诉我们说，都不是你做的，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没有可夸的。他说用何法呢？那么我用什么方法得到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用立功之法吗？哎，对，我刚才我很努力啊，你看我立了这么多功，对不对？我行了这么多善，所以你拯救我呀，是这样的吗？罗马书告诉我说 No， 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怎么得到救恩？怎么被称义？是信靠耶稣基督，是，这是上帝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你说我来美国，对不对？你说哦，移民官，你看我在中国，我家很有钱呢，我爸做官的啊，我读了这个学位那个学位，我学习成绩很好，你让我进来吧。是你决定还是美国移民官决定？他决定啊，你啥也没有，他让你进来了，他的恩典，你以为你决定吗？ No。 同样的，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谁决定？上帝决定，基督决定。真正的义者是耶稣基督，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成就的义，才能使罪人称义。这就是记者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义，成就的救恩，才能使罪人被拯救被称义。 That's the only way。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说，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正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上帝怎么会用这么一个愚拙的办法，十字架来拯救人呢？天天，你把那个电源线给我拿来。对，那个，去找一下那个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智慧人在哪里？啊，那些在犹太人中那些文士在哪里呢？那些在世上的哲学家在哪里呢？他说神岂不是叫这些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神任凭自己的世人，任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上帝就用这样一个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让那些智慧人，自以为智慧的人羞愧，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谢谢。他说，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哇，十字架这样一个愚拙的道理，都比我们的那个智慧还要智慧。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智慧、人的义不能成就真正的义。若不畏罪悔改，若不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记着信靠真正的义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义，那么我们都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若不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义被称义，那么人的义、人行的善、人的智慧，只能成为人认识永恒、认识那个无限智慧、真智慧的义者，认识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绊脚石。人若依靠人的一切智慧，只能滋养人的骄傲，使人抵挡的心、抵挡真理的心更加的刚硬，成为拦阻进入永生上帝国度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夸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智慧和大能，依靠主的灵，忠心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同时我们还要称谢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全然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过在天的那个得胜的生活，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感谢赞美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救恩，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更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那个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那个义。你自己的义使我们成为义，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救赎，这个福音的好处大能。主，我们就为这一切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献上祷告。主，但愿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能够让我们看清楚你是那位义者，只有你才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进入你永恒的生命。主，祈求你这样的恩典临到世人，我们这样的感谢颂赞，我们把这一切都归给你，也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在万人中得着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